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一个叫实义名词，一个叫抽象名词。所以这里实义名词就是冠军这个人，而抽象名词就是冠军这个头衔，能理解了吗？好极了。那么下面我再给大家举例子，你就更加的清楚了。开始来举你们作文的例子。那么刚刚考的四六级考试题目是，你作为一个学生会竞选的候选人，你需要写一个竞选稿。他说，我知道这个岗位需要一定的领导的素质，请问领导素质怎么说？素质这个单词是不是叫做 quality？当形容东西的时候，那就是一个东西的质量，好不好？那么形容一个人，就是人的素质。那么请问，后面领导素质，我们是加 leader 还是加上 leadership？ 如果你选择 leader 的话，这表示的是这个领袖他身上的肉新不新鲜，能理解了吗？这叫 quality of leader。 而一定是 leadership， 这表示的是这个领导岗位他所需要的素质，能理解了吗？所以这叫做 quality of leadership， 这表示这个学生会的这个领袖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这个素质叫 quality of leadership。 那么再给大家举个例子，你写的东西不可以再错了。比方说当你们参加俱乐部的时候，我们知道首先要交纳一个东西叫会费。那么请问会费怎么说？会费首先会员怎么说？叫 member， 简单吧？那你说叫 member fee 还是叫 membership fee 呢？黑板上这绝对是错误的，这表示把这个会员这个人买下来需要多少钱吧？我们买的不是人，而是买的会员这个资格吧，所以叫做 membership fee， 能理解了吗？好， membership fee 这表示会费的意思。所以已经明白了我说过的话了，就是我再说一遍，就是经常发现汉语的词汇翻译的是一样的，但是一个是实义，一个是抽象。那么回到我们主要的问题上，到底我们左边这两个名词，哪实义名词哪抽象名词呢？下面我们在字典中把它两个搭配写出来，然后你自己思考30秒，然后自己问问自己，如果你自学的话，这两个词到底哪个是实义名词，哪个抽象名词？如果你看出来的话，不要先说，给别人思考的时间。开始，第一个叫做 a socialist league， 这表示一个社会主义者联盟；而第二个叫做 become， 变得更加的强大，叫做 stronger。好，那么通过什么手段呢 ？Through， 通过联盟。下面请你们把它抄下去以后，自己思考一下，然后再回答我。好，想了吗？那么第一个叫社会主义联盟，第二个叫通过联盟变得更加的强大，请告诉我哪一个实义名词？很显然是第一个吧。这表示一个社会主义联盟，这是强调一个实体吧？它表示摸得着、看得见这样一个实体，甚至有办公大楼、有工作人员，这是一个实体，实义名词，看懂吧？下面第二个，请你看黑板，听我来讲。第二，这种感觉是通过联盟的这种状态来变得更加强大吧？甚至在翻译的时候我把它偷换成叫做通过联合，能理解了吗？通过联合变得更加强大，能理解了吧？所以我再说一遍，这两个根本不是同义词，能明白了吗？两个绝对不是个概念，明白意思吗？所以现在我讲清楚了。所以我还是那句话，希望你们今天听到的不是四五个单词，而是回到家里给你们多了一条区分名词的思路，那就是名词经常细化为实义名词和抽象名词，能够理解了吧？好了，还有最后一个知识点，不好意思要耽误你们3分钟再下课。还有4个动词的区分，我们需要也把它补充进来。这个单词是来自于刚才一个词根，叫做 collect， 我们把它写成 recollect。 有4个单词是出现在完形填空里面的，我们现在把它全部区分开。第一个叫 recollect， 第二个叫做 remind， 第三个叫 recall， 第四个叫做 remember。 好，那么这4个单词坦率的讲，没有什么特别多的词根来帮助我们区分，用词根的角度来区分不是特别的容易。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用英文解释比较麻烦，其实还有一个最土的办法，就是用汉语来区分。我不倡导用汉语区分，但是我们有一种很好的方法，就是把汉语来很精简的细化。我来告诉大家，我是经常可以怀疑字典的，因为我们知道经常有一个单词，不信你回去试一试，把一个单词在不同的字典中查阅的时候，你们会惊喜的发现在不同的字典它的汉语翻译是不一样的，能理解了吧？那么这里其实是有很大优劣性的差异的，有些字典翻译的就是很棒，你去字典翻译起来就是很破，明白意思吧？那比如说我是如何工作的，特别好，我自己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写字台，我的写字台是一个转角写字台。我学习词汇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这边摊开4、5本字典，这边摊开4、5本考研的同类型词汇书，然后我有个转椅，然后转一圈，挨个查一个，最后综合出来比较好的输入到电脑当中。所以我现在 把这四个单词汉语翻译给你写一下，很精简，你就明白它们到底什么区分了。开始写第一个，一个字不与错，什么叫 recollect？ 俩字回忆，请你写一下，俩字回忆。我们就用最土的方法，你看用汉语怎么区分回忆，晓得吗？第二个叫使想起，第二个叫使想起，晓得吗？第三个叫回想起，第三叫回想起。好，第四个叫记得。我敢保证这四个选项如果出现在完形填空，同学们至少死一半，行吗？那么怎么区分？首先前三个不管它，和最后一个区分 remember， 这叫记得吧。所以最大的区分在于它表示瞬时想起。Do you remember me？ 你记得我吗？这叫做瞬时想起。而前三个是需要思考的时间，慢慢想起。好，再说一遍，最后一个叫瞬时想起。而前三个是需要思考的时间，是慢慢想起的。因为叫回想起嘛，你得想一想，对不对？好，前三个是需要思考的时间，需要你去慢慢想起。能理解吗？好了，那我们把最后一单词擦掉了。下面看前三个是什么区别，我明确的告诉大家，分为两部分，第一个为一组，后两个为一组，而且一个强调动作，一个强调结果。请你看汉语告诉我，哪一个强调动作，哪一个强调结果，哪一个强调动作结果？很简单，第一个强调动作叫回忆吧，而后面不要忘了，一个叫回想起，一个叫使想起，一个起字就告诉你结果吧。想起来了吗？已经想起来了吧？能理解的话吗？所以下面给你一句话，谁也不许用错，告诉我到底用上面还用下面。这句话叫做，请回忆一下你刚才看到什么了，用哪一个？肯定是第一个吧。警察对你说，请你回忆一下你看到什么，不见得一定能想起吧，能理解话吗？就是形容想的这个动作，明白了吗？而不是有没有想起来的结果，听懂了吗？所以这叫做 recollect。 开始写一下吧，请回忆一下你刚才看到什么了，一定是 please recollect。 你刚才见到什么了，叫 what you saw just now。好，这就表示请回忆你刚才看到什么呢，叫 please recollect what you saw just now。 能够理解吧？而下面这两个单词既然都表示的是结果的话，那么它们什么区分？很简单，搭配。而这个搭配其实通过汉语仔细的理解，它到底怎么搭配你应该记得很清楚。不要忘了，第一个 remind 叫什么东西，使想起，说宾语什么东西， somebody 吧，是不是人吧？所以 remind somebody of something 很顺利就能够记住了。而第二个 recall 我特意让你翻译成什么东西，叫做回想起，说它宾语 somebody 还是 something， 回想起东西吧， something to somebody。 所以一个好的汉语释义能够帮助你精准的理解单词，同时还能够帮你精准的理解搭配。那么下面口头造个句子，我们下课。这幅照片让我回忆起我的童年，很简单， The picture remind me of my childhood， 或者是 The picture recall the childhood to me， 能听懂了吧？好了，那我们下课吧，休息五分钟。好，那同学们继续上课吧，好吧，同学们醒一醒啊，醒一醒，后面同学都特别疲惫啊。你们每天睡多少小时呢？有人睡八个，还有睡十二个的是吧？非常无耻，同学哈。好，我建议大家每天，比如说我考研的时候呢，我每天大概睡六个小时哈，但中午一定要午睡，午睡不要超过五分钟，同学哈。那这什么可熬的呢？同学们，所有老师学英语都是靠时间堆出来的，其实你以为英语学习是靠天赋，真是靠堆，我是拿时间砸出来的。我怎么学英语呢？我挺辛苦的，我为了学好英语其实费了很多的努力。比如说我当时为了学好英语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暑假不回家啊，你们知道暑假不回家需要克服俩困难，第一个是比如说你们将来可能暑假不回家吧，第一困难就是每天食堂里只有一个菜，对吧？基本上第一天土豆，第二天白菜，第三天终于换了土豆烧白菜，对吧？第二困难是晚上你肯定睡不着觉，因为要跟蚊子精凶猛的搏斗，对吧？但是无论晚上睡多么好，但是当年我一定要提醒自己拎着书包跑到图书馆里去，那个图书馆是很闷热的，没有空调，没有风扇。我当时特别希望的一件事就是一天我找到图书馆管理员，我说能不能把图书馆分成上下两层，上层男生专用，下层女生专用。他说为什么？我说还用问吗？我想光着身子来学英文啊。后来发现到寒假不回家，那时候母亲打电话说儿子你必须要回家过年啊。当时我的母亲特别彪悍，我就回到了老家哈。啊，因为我老家是在民风彪悍的东北啊，我老家是吉林的，因为很多人看到我这个样子觉得我是一个江南才子啊。其实我是一个非常粗犷的北方人啊，性格上非常粗犷。因为我以前讲课的时候是用东北话讲课的，我在大四的时候吐得掉渣了啊！我那时候讲课这样讲，说同学们 get 什么意思呢？ get 在口语中就是糗的意思啊！同学们疯了，老师啊，什么叫糗啊？ 我说丑都不知道词汇量太贫乏了，是吧？啊，所以老家在北方，那个火车向北开，越开越寒冷啊。但是几天背单词很辛苦，我就趴在桌上睡着了。两三点的时候，我就被冻醒了。我抬眼望窗外，发现窗户上结满了冰霜。我就突然感到我的胳膊动不了。我一看，就发现我的胳膊被冻在了窗户上哈。我费了很大劲把它拔起来，我当时感到非常的苍凉。我想算了，反正睡不好。于是管服务小姐要了一瓶二两的二锅头灌进肚子里。我当时觉得暖洋洋的，所以我花了十几个小时间，我在火车上一共背了700个单词。所以你发现学英语真的需要这种感觉，对不对？这有什么可挖的，同学们哈？英语学校我告诉你，就需要两条件：不需要来到新东方浪费这种钱，不需要回到学校里上那些恶心的英语课。两件事情，自学英文足够了。第一个，每天如约的学英文；第二个，每次学英的时候全心投入工作状态。做到这两条，英文学习一定没有任何的问题。当你可能感到我的老师比较变态、比较疯狂，对不对？但你要知道，高二级说的很好，变态是成功之母，对不对？变态是成功的开始，凤凰涅槃以后才能重生，而这只恶心的毛毛虫必须要经过一个重要的生物反应才能变成美丽的蝴蝶，而那个生物反应就叫做变态，对吧？所以你应该为了变态而欢呼，为变态而歌唱，对哈。所以还有，我告诉你，各位老师还有比我更疯狂的，还有很多老师提出这样的睡眠理论，说凭什么每天晚上10点睡觉是跟猪一样，第二天10点钟起床？他说我10点钟睡觉，我12点就要起床。我说为什么？他说新的一天开始了哈。好，我说你怎么这么变态呢？他的回答也很精彩，他说我变态，但是我存在，对吧？好，所以非常希望同学们呢，在考研中，这是要有这种牺牲的精神，有一种疯狂的精神，让自己疯狂起来，赶紧把这个考试通过去，对不对？好了，那么我可以把干了，我们继续开始讲。今天我们讲的第三个词根，请你们做笔记，这个词根是 FECT， 特别是 do 做的意思。好，写下去 FECT。好，它做词根，它表示 do 做的意思。好，写了吗？好，那么下面我就这个词根开始给大家展开拓展，好吧？同学们冷静一下哈，冷静。好，要么就睡得像死猪一样，要么就开始活蹦乱跳哈。来看我们第一个单词叫做 affect。好，那么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做动词有两个含义，第一个叫做影响，啊，这个词做影响，啊，叫 affect。为什么呢？因为表示 A 啊，表示 to 去做，于是呢就产生了影响。因为我们都知道抽烟影响健康，一定是 smoking affected our health， 对不对？这叫做抽烟影响健康。那么请问这个影响跟另外一个影响什么区别？这个影响叫做 influence， 请问有什么区别？首先 influence 这个单词除了名词以外也有动词的含义，也表示影响。 OK， 两词性动词名词通通表示影响。那么请问这两个影响有什么区别呢？我还是那句话，当我们进行同义词区分的时候，其实最有效的途径不是通过汉语，因为汉语都叫影响，其实还是如果有词根的话，用词根是最方便的。这里 SLE 我们讲过词根什么含义，流淌，还记得吧？那么到底什么叫 influence， 你们应该看得很清楚。比如说这是一个伟大的演讲家，在给同学们做精彩的演讲的时候，你发现在他演讲的过程当中，他那伟大的思想就像涓涓细流一样 flow in， 流淌到你的心田里，所以当然叫做思想上的影响，能理解了吧？思想上的影响，这个时候才我们才会用这个单词叫做 influence。 而 affect 这边词表示去做，于是这叫做身体上的影响，比如说抽烟影响健康叫做 smoking affect our health。